那我要和大家来分享在基督里成长。那刚刚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受洗五年、十年，或者才一年、两年，但是重要的是我们都要成长。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要在基督里成长。哦，是每个人都要成长，不是你信主二十年了，哎，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哦，我已经够大了，啊，我已经拱够多了。那如果不长的话，是会有问题的，啊，是我们都要长，越来越像基督，我们的目标就是越来越像基督 ，Amen。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都在他的面前充满了他的荣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在基督里成长。好吧，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用你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让我们常常可以来祷告，来亲近神，认识神的旨意，并且得着你的回应和恩惠。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得进入你的心意，让我们的生命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不断的更新改变，越来越像你自己，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愿你祝福我们以下学习的时间，愿智慧的灵、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真认识你。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那么刚刚在讲说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刚刚受洗的那些弟兄姐妹都是新造的人，都成为新人了。我们常常说呢，在婚礼里面我们会听到说，哇，新人来了啊，因为他们刚结婚嘛，是不是，我们就会说，哦，这是一对新人。但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新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如果成为神的儿女，他就是新造的人，哦，只要你相信耶稣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只要你接待耶稣就是信耶稣名的人，也就是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新的旅程，不再一样。不管你活到几岁，你是三岁就信耶稣，还是五十岁才信耶稣，但是只要你刚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你就是重生。我们常常用一个词叫重生，就是 rebirth, reborn, 你就成为一个新的人，你就成为一个 baby。 哇，刚刚的几个都是 baby 了哈，啊，在属灵里面，啊，刚刚 Samuel, right? Hodiah, 王雅、家琴姐妹都成为 baby, 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不止新造的人，而且是怎么样，刚刚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属灵的婴孩。所以呢，如果要长大，一定要能够认识神的话语，而且能够在神的圣灵里面长大。那么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呢，对，最近啊，很多韩国的教会，其实是几年前，大概起码十年前，那么不断的都在讲到属灵的双翼。那么现在最在台湾的教会里面最热门的就是所谓幸福小组啊，这次灵粮特会也有一堂专题是讲到什么叫做幸福小组，啊，怎么样来这个运作这个幸福小组。他们所有的呢都是讲到属灵的双翼，那么就是圣的主的灵还有主的话，主的灵还有主的话帮助我们更像耶稣，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在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要在主的灵跟主的话语里面能够更多的成长，与神一起同工，将神的话吃进去，我们就会开始长大。我们知道养小孩呢都是要喝什么，喝牛奶。你如果说，哎呀，小 baby 好可爱哦，我把我最喜欢吃的给他吃，哇，我觉得狮子头最好吃，就要喂他吃狮子头，你觉得他可不可以消化得了啊？不行，对不对？因为他还小嘛，你要等他到了有牙齿，而且够多的牙齿，而且呢他能够咀嚼吞咽，我们才会开始喂成人的食物。所以呢，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当我们才刚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呢 一开始的时候要喝属灵的灵奶，那么也要在这个属灵的过程里面能够长大。我们可以先放第三个 PowerPoint 哈，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要成长，是要靠着主的道。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3-22节，彼得前书第一章13-22节，彼得他呢苦口婆心的来劝导这些门徒。十三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留有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你们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呢，当我们信了主以后，要谨守自己的身心灵圣洁，让我们除去一切过去所缠绕我们的一些心思意念或者一些行为价值观，借着读神的话语转换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成为同意神的心意。哦，你有没有想到，当你很信主以后呢，好像一下子要改还不那么容易耶。就从你要礼拜天要来聚会，你就蛮困难的，常常就很挣扎，要去呢不要去呢，还是等等再去呢，还是等天气好再去，等我没事的时候再去，等我有时间的时候再去。常常去聚会去亲近神不是你的首选，不是你最重要的事，常常都要在挣扎。但是曾几何时，好像你来了一段时间，你已经习惯把时间分别为圣，你就很容易怎么样，知道礼拜天早上我一定要来聚会，一定要来亲近神。你不要觉得哇怎么那么严啊，哦，但是我告诉你，你去了以色列你就知道了。哦，我们那时候去了以色列，那时候他们排的那些行程啊，一到礼拜五2点以后，大家就要赶着怎么样回家，所有的公司行号商店全部关门啊。他们那时候还建议我们，你们最好在礼拜四就把要吃的东西全部买好。我们本来说好吧，那今天晚上我们正好再去吃了一个快餐，是那个泰式的，那个很少，那个耶路撒冷就那么一家了，我们就去吃了以后，吃完以后我们说啊不好吃，我们说啊不用带了，明天我们再想办法吧，哈。因为呢礼拜五的时候所有的店就要关门，结果礼拜五所有我们去这个祷告完之后要去参访的2点以后全部都要结束。 我说哇，很难想象耶，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对于神的律法是如此的遵从，而且是如此的遵守，到了下午两点以后每个人都要往家赶啊，当然除了阿拉伯人啊，对不对？那你要到阿拉伯社区你就可以有东西吃，但是你也不敢去啊，因为会有点紧张啊，对不对？所以呢我就看到说我们礼拜天早上要分别为圣觉得好困难，但是在犹太人他们真是谨守神的话语，他们就按着神的心意遵守谨守安息日，把时间分别出来，到了礼拜六一整天，到了下午太阳下山之后他们才算是安息日结束。所以那一天呢我们去第二礼拜六去参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哦，原来他们的学校制度也是这样，犹太人的孩子就全部都放假，但是阿拉伯的孩子上课，但是阿拉伯的孩子礼拜五就放假，然后他们礼拜六要上课，所以他们就是他们也是 work out fine， 他们也可以互相的配合，可是你就看到他们非常遵守神的心意。那么他说如果你要长大，彼得就告诉这些他的门徒，他说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的话，就是你认罪悔改之后，你进入神的国度以后，你下一个就是什么呀？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才像那个才生的婴孩一样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你要渴慕纯净的灵奶，也就是说你要渴慕神的话，神的话就是能够使你成长的灵奶，而且呢那么要叫你们因此渐渐长大。什么叫做渴慕那个灵奶呢？也就是你自己要喝奶，你自己要读神的话语。很多人当然喜欢听牧师讲道，也很喜欢上网去 search 好多 YouTube， 哇现在非常发达，你坐在家里所有的这个讲道所有的名目都出现在你的家中啊，大声的向你宣讲神的话语。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如果只听别人的讲道，或者只看别人吃过 digest 啊，消化过的话语给你的话，那不叫纯净的灵奶，那叫复制品合成品，那不是纯净的灵奶。纯净的灵奶是你自己要来吃神的话语， Amen。 只有你自己读神的话语，你才会知道神的灵怎么在你里面对你说话。我记得以前那时候被圣灵更新以后，我老说哇也好喜欢参加这个聚会参加那个聚会，好喜欢读这个读那个，但是神都说你要先读我的话语，不要先去看别人写出来的东西，也不要先去读别人听别人的讲道，你不要先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你就会 miss 掉，你会失去神直接要对你所说的话。如果你很喜欢听别人讲道，可是你从来不自己读神的话语，你说奇怪，我听这么多讲道怎么我自己都没不觉得我好像特别灵性增长，那就是问题在这里，因为你从来不吃纯净的灵奶。你一定要把自己分别为圣在主面前，说主我要来读你的话语，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说话向我显明， Amen。 当你把心分别为圣在主面前，神就会用他的话语向你开启向你说话，以至于你会得着那纯净的灵奶。不要先吃复制品，不要先吃合成品，不要把别人吃过的东西塞到你的嘴巴里。哦，以前我们那个父母也是咬咬咬咬咬的，哦，我们现在看了哦，好可怕，不能这样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为什么后来以前的人就是现在有 food processor，OK，okay？ 啊，但是呢，神也不要我们去做这些事情。你一定要先亲近神，以后有时间才去看这些东西。你一定不要牺牲纯净的灵奶来吃别人咬过吃过在喂你的东西，要把你的心分别为圣在主面前， 要爱慕神的灵奶。当你这样子的话，彼得说我们就会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就会慢慢长大。所以你要长大吗？你的属灵生命要长大吗？你一定要自己爱慕神的话语。那么在诗篇第一篇二到四节，我们常常说这个要爱慕神的话语呢，就是要像一棵树，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呢，我们不只读了神的话语，还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想想为什么这句话要这样讲呢？为什么这句话耶稣要这么说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要理所当然。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这个牧者来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那些话语我们都读了好多遍了，为什么你就没看到那个亮光呢？为什么你就不知道神其实要讲这个意思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读了很多遍，就觉得啊，一定就是这个意思，而没有求问神，神这句话是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讲呢？请你向我开启，好让我得着你生命的亮光。所以呢，当我们昼夜思想的时候，神就会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改变转化，除去我们的世界观，加入神国的心意，加入神自己的看法，就会让我们越来越多同意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常常用神的话语占据我们的心，我们手中的工作，我们的生命就会多结果子并且蒙福。约书亚记第一章七到八节，我们上次也讲过，就是讲到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什么昼夜思想，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以至于呢，我们手中的工作就尽都顺利。我们常常都希望能够蒙福，希望能够顺利，但是常常省略后前面自己当做的事情，而却常常苦苦哀求神啊，求你赐福给我，求你帮助我。但是岂不知道神早就在他的律法里面已经定要赐福给你，借着你读他的话语，借着你思想他的话语，借着你遵守他的话语，一定是蒙福的嘛， Amen。 所以跟你旁边人说，要常常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根本，当我们常常来亲近神，神就必定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在箴言第二章五到七节，所罗门也告诫他的儿女，他说呢，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这也是我们都在想的，想要有智慧，想要有聪明，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搜求他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所以神是乐意将他的智慧和聪明赐给我们，只要我们常常来寻求他的面。那么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自己宣告，他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这些人听了觉得耶稣讲话是不是有一点问题，什么意思啊？你叫我们吃你啊？还是为什么你是生命的粮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道成了肉身，耶稣就是道，就是化成了来到了地上，所以他所说他所做的就是神的话彰显在地上， Amen。 所以耶稣他这里说，他说呢，他就是三十二节的地方，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所以呢，如果当年 摩西为那些以色列百姓祷告，他们每一天那时候不是要吃的东西吗，就祷告神，主啊怎么办，我没有吃的东西啊，结果神呢就赐下从天上每一天给他们那个说 像什么玛拿。对，我说有的时候我都很觉得很像在台湾做的这个太阳饼，当然没那么大了、哦、要小一点、哦、他说呢好像滋味如什么蜜嘛，对不对？然后呢他每天降下来，那么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就收取两份，不要多拿，不然就会什么烂了，会坏了、哦、会有虫。那有的人就会想，哎呀，我要多拿一点。所以呢你看他们每一天是什么时候去拿？傍晚去拿吗？早上去拿。所以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先朝见神的面，先来领受从神来的粮。因为耶稣说你们以为那个玛拿是好像摩西给你们的，但其实那个玛拿从天上降下来是谁给的？是神给的。神每天将真的粮食赐给我们，所以每天早上你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新鲜的玛拿、哦、不要拿过去的，旧的会怎么坏掉，而且神一定把新的现在你当时要用的玛拿，你所需要的生命的粮食赐给你。 Amen。 所以你每天早上来寻求神的面，你就会得着从神来的智慧，得从神来的谋略和聪明。那么真的是每一次呢，当我们如果愿意在神的面前先来寻求神，你会看见呢、神一定会大大的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在这个传道书里面哈，他说呢，在第十一章的地方哈，他说呢，撒粮，粮撒在水面上。他说第六节，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读神的话语，就是刚刚彼得前书说的嘛，就像种子，有没有那个神的道就撒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是早上撒呢还是晚上撒呢？他说但是呢你早晚都做，那么你不知道哪一样就发旺起来了。哦，真的是。那我记得呢的时候，每一天呢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早上啊四点钟就起来读神的话语，然后呢晚上也读神的话语，常常早上神给的话语，哇，真的是就让我一天好像充满了精力，能够处理好多的事情啊，很多事都迎刃而解。那么晚上的时候呢，我也读神的话语，以至于呢晚上就安然入睡，就大有怎么样享受神的安息。每一天借着读神的话语，就能够把呢所有的忧虑、所有的重担卸给神，在神的话语里面就能够得着出人意外的平安。那我也记得每一次神呢就会借着早上跟晚上来分别为圣亲近神的时候，神真的就显明他的启示在我们的当中。那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被呼召，神说要我来做执事的时候，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姐妹可以做执事、哦、那结果呢神就用提摩太前书里面就把那个女执事这三个字啊，哇，我说、啊、就像那个 3D 啊那个的动画一样，哇，就我在读啊，我在床上坐在那边读，哇，这个女执事这三个字就像动画一样，就哇就在我的面前这样晃来晃去。我就说哦，有女执事，好，主谢谢你，我懂了，我神就是要让你的注意力能够get 他的 message， 能够领受他的要跟你所说的话。那我说主事的我知道、原来有女的执事、神就说、哦、我就呼召你做一个女的执事。我说哇，我从来不晓得我们教会好像没有女的执事、可是第二天呢神就真的就派了有一个弟兄就来告诉我说你被提名做女的执事，这是这个、申请的表，你要不要回去祷告看看，跟你的、丈夫一起商量是不是愿意出来做执事。 所以你就看到，这是我晚上的时候领受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早上晚上神都会对我们说话， Amen。 所以呢，重点是你要将神的话吃进去， Amen。 不然的话，你没有神的话，你怎么知道你要做什么呢？在以西结书第三章一到三节，当以西结先知被呼召的时候，神也告诉他说，因为先知就是要做神的出口，要做神的器皿，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也不能照自己以为的话来宣讲神的话，这都是很危险的。所以神呼召他的时候呢，在以西结书第三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杯，来。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卷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极甜如蜜。 Amen。 所以你看，他吃了神的话语，也觉得怎么样，极甜如蜜。是不是像好像当年摩西求神降玛拿，是不是也是味道好甘甜啊，也是说像蜜一样。所以神的话就是滋润我们的心，箴言里面说神的话会滋润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里快乐。所以有你愁苦，你觉得烦恼，你觉得重担难担的时候，你就是要来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引导和亮光。这边就讲到说，神的话语可以做光照洁净。当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调整，你就能够为主来结果子。那么在诗篇里面说呢，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会光照我们，圣灵来也是叫我们怎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呢，当神的话语你读到了以后，你的心里神就会借着这些话语来对你说话。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耶稣说，保罗那时候写到说，要借着水和道将我们什么洗干净，是不是？是不是把我们洗干净啊？所以呢，神的道是可以有洁净的功能。所以当你阅读神的话语，你就会越干净。那么不是说，哦，那我每天读个十篇就是不是就很干净了啊？的确，当神的话语你读过去的时候，会洁净你的心思意念。但是若是你再多做一步会更棒，就是当你读过以后，你来到神的面前说，你感受到圣灵对你说话，光照你哪里做错的，你就说，主啊，我愿意调整。不是只是读过那个话而已啊，有的人我知道一天读十章啊，赶快读读读读读读读读，啊，读完了。耶稣，我今天读了我那个该读的了哈，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了哈。但是呢，其实你读了以后，你也发现，有的人长久读圣经也不得真道啊啊！所以耶稣不是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跟有一些法利赛人那些门徒说，你们长久读圣经，也搞不清楚圣经在讲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啊，有人做很多很多年的基督徒也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哎，虽然读啊读啊读啊啊，但是他不懂。因为真理是叫我们可以怎么样得自由的。所以你如果来到主的面前，你说，主啊，你光照我，我哪里真的是没有照着你的话做，而且我有些地方我也觉得我真的做不到，我还没有办法同意神你的话语，但是我来到你的面前，我向你祷告，求你帮助我，求你光照我。顺服的态度是你蒙福的开始。当你读了神的话语，如果你说这太难做了啊，我以前参加这个小组聚会查经聚会，有的人在这个小组里面啊，或者是查经里面，一边读一边批判神的话，不是顺服神的话，一边读说这哪有人这样做哦，这个太难了，要爱仇敌。我们上个礼拜上上礼拜学要爱仇敌，怎么可能，我旁边的人我都不爱了，我还爱仇敌，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灵性很好的人才可能爱仇敌哦。耶稣一定是对那些牧师、长老、执事、宣教士讲的，这绝对不是对我讲的。哎，我觉得我可能要再说哦。有的人真的一边读圣经一边批判神的话语，从来不顺服神的话语，不会说他如果这么讲，我就会说主啊，这是你的心意，但是我很难做到，我请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真实的爱人，让我能够学习你的样式。如果你没有做这一步，你只是读神的话语，所以你为什么看不见改变？因为你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愿意顺服神话语的地位，你只是读过去而已，所以你不会看到那个改变。但是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说主，我愿意顺服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有的时候我读了神的话语，说神一定会在耶稣基督的荣耀里面供应我一切的需要。你说主啊，我的情形这么困难，你怎么可能会供应我的需要？我的需要太大了，我不晓得你怎么可以做得成。如果你每次都要 talk back， 每次都要跟神辩论，说你这边是不是有写错，你这边是不是有翻错，这边是不是我有误会错，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哪有什么现在还有医治，现在哪有还有赶鬼，现在哪里还有做的，我都没看过。如果你每一次读神的话语都要批判神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蒙福。你如果每一次你读到，你都回来说，主啊，如果这个病这么久的人可以得医治，主我也要，我求你医治我，我求你帮助我，我信心不足，求你加添我信心。 Amen。 如果你看到任何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因为神的话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的，一定都要成就。 Amen。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顺服神的心，你就算读再多神的话，这些话语对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如果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主，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但是帮助我可以相信你，你跨过去你的不信，跨过去你的小信，你就能够看到神迹就要发生。 Amen。 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能够顺服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耶稣就讲说，我们每一个人呢，一定要像葡萄树和枝子一样连结在神的葡萄树上，我们这个枝子一定要连上它，也就是我们一定要和它的有真实的关系，有供应的关系。你想枝子跟这个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树的根是不是要吸水分、吸养分，然后供应你，让你的枝子能够得着喂养，以至于你就能够怎么样长结果子嘛？可是呢，如果你没有连于这个枝、这个树，然后也不需要神来供应你啊，我自己等我没有我做不到的时候，我再来祷告神吧。啊，等我有需要的时候，上帝我会来找你的。但是我平常我不想要天天连在这个树上哦，受到这个好像我觉得我很不自由啊，我想要出去晃一晃，等有需要的时候再回来接一下哦，快不行的时候再接一下，接枝一下。有没有看到有这样子的基督徒啊？有啊，不喜欢连于神的身上的啊，只想要做圣诞树啊，不想要做那个真的树，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圣诞树看起来也外表看起来还不错，但是是假的，而且是死的，真的，而且呢久了都会被丢在外面烧掉。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连于树，让神来喂养你，让神来对你说话，让神来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Amen。 如果能够这样子，你就能结果子，一定会结果子。结果子是必然，不是你要想办法为主结果子，而是结果子是必然。你在不生命当中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那果子就哦结出来了，结出来了。不是你说哦，我要为主结果子 哦，怎么样？不是的，这个其实这种都是很就是 有一点好像戏剧性，但是其实结果只是很自然的，就是你跟这个我们的主连结，自然你就会结果子，你就会结出属神的性格，而且也生命的见证也会带领人相信耶稣。 Amen。 绝对不是说啊，现在我要结果子了啊，那个这个我今天要为主结什么果子啊，真的不是这样子。如果你种过一些果树的话，你就知道只要三样东西在那边，什么阳光、水分、土壤嘛，对不对？只要有这三样东西，这些东西预备好了，自然会结果子。我们这一次呢去到以色列那天呢，我们在市场上，哇，我们的广英弟兄就说，哇，我们要买那个柠檬哈，要来就是泡这些蜜糖来喝，因为每天那个行程都很紧。那结果呢，我就说，哎，我们那个住的地方啊，外面其实在沿路都有好多的柠檬啊，他们家都种柠檬，到处都是啊。他们就说，哦，只能摘一个到两个，不能让那个不能让那个等他那个屋主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的柠檬变少哈。所以就只能摘一个两个，然后就让他可以就是，所以结果只是必然的，其实根本没有人在照顾，那个主人也不在这个家里面，但是生命就自然流露出来。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只要我们紧紧的连于神，其实我们一定会为神结果子的。 Amen。 所以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第四个呢，有神的话语做准绳，才能够明辨是非啊。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刚刚才说刚刚受洗的才是属灵的 baby， 那么他们呢慢慢要读了神的话语，就知道这个界限在哪里，神的心意在哪里。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到十四节那边讲到，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当我们开始读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一直吃奶啊，他说但是这些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养个小孩都一直吃奶啊，到了两岁还在喝奶，到了四岁也还在喝奶，那你会不会担心啊？会担心，奇怪怎么搞的，还都只喝奶呢？但是他慢慢长大以后，其实他会越来越认识神的心意，所以他会越多怎么样参与一些聚会服事，而且能够在主的里面慢慢的长大成熟。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碰到一些挑战，碰到一些决定需要来选择的时候，这就是能够辨明你到底是不是长大成熟了，还是你还是 baby。有时候一开始碰到一些事情好生气，哇，一句恶毒的话就出来了啊。那如果呢我开始慢慢长大成熟了，哇，就突然想到以弗所书第四章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而且不要含怒到日落。哦，生气可以生啊，但是不要太阳下山就这个就不要生气了啊。就有人就问说，那怎么办，那南北极怎么办？哎，你不要为他们担忧，你就担忧你自己就好了。太阳下山以前，你要解决你的怒气，你要与人和好啊。那当我们会开始回应神的话语，其实就是你开始慢慢操练仁义的道理。当你都不需要有任何的忍耐，任何的这个好像就是为义来忍耐等候神的掌权的话，很多时候都是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你很大的话，可能就还不是真的认识神的 仁义的道理。所以呢，很多时候都是你的老我都会彰显出来。可是当你越多的读神的话语，你的老我就会越来越怎么样，在你的身上没有任何作用。所以常常我们说受洗是给什么？死人埋葬，是给脏人洗澡的受洗。因为你的老我已经死掉，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Amen。 所以不要再说我不要这样我不要那样，你应该说神你要怎么样。神说哦，要以恩慈相待。好吧，虽然这个人我已经饶恕他很多遍了，但是呢他都还不悔改。主啊，我要怎么做？继续饶恕，继续以宽容相待。当你开始操练这个仁义的道理，你就长大了。如果你都不操练，你看小孩嘛，就这样一哭二闹，对不对？哇，我都有看到啊，在那个 mall 里面，我要买这个，今天不能买，我要买，然后开始哭吵，然后就开始地上打滚，我要我要我要，那就是还不熟悉仁义的道理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就像那个 baby 一样啊，像那个孩子一样，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上帝你要怎么样我不管，我就要做我的，那你就没有操练仁义的道理，没有想到让一步包容别人，没想到神会怎么想。圣经里面当你遇见任何情况都要先问圣经，在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圣经的神的心意。我以前每一次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很难做得到，我为了 back up 我自己好像不要做错嘛，所以我就说主啊，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你已经讲明白的话语？如果有，我就要照着你的话做，这就是我的准绳，这就是我的 boundary， 你懂我意思吗？界限就在那里，神的话语就是你的准绳，就是你的界限。所以不要自己另立准绳，更不要认为我是例外，上帝会为我改变的，不会的而且呢，你也不要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领受一些话语，觉得说我是领受这样，我也可以告诉你，如果圣经里面所说的跟你所领受的不相合，圣经的话为准。 Amen。 因为只有神的话是一点一话都不能改的，你没有大到那个地步可以领受任何超过圣经会讲的东西，上帝也不会为你有任何的例外，你可以做任何违背圣经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准绳，你就能分辨是非。因为呢，照着我们所结的果子啊，又来了，在马太福音第七章15-20节讲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果子就能认出我们是不是真的与神连结的人，是不是真的认识神的人。啊，即使任何一个传道，任何一个牧者站在台上传讲神的话语，若是他们所说所做，通常他们所说的是一回事，但他们所做的，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合乎圣经里面的原则？如果不合乎，你要看他的果子是不是真的与神连结，这是我们最后辨别的。所以你又看到这个在诗篇第一篇，刚刚我们也说的，只要我们与神连结，必定会结果子。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结的果子，我们生命里面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是很重要的。不要以为啊，我好属灵啊，我天天在神的面前祷告8个小时，所以我所说的绝对都是对的，我所做的绝对都是标准。我可以告诉你，不是的。当你所活出来的，其实神看的是我们活出来的见证， 所以他说按我们所做的来审判我们，按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所以若是你在教会里面待很久，可是却没办法活出生命的见证，你需要回去再看看你的界限，是不是你自己画了自己的界限，而不是用神的话语做你的界限，以至于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破口能够成为仇敌控告我们或者攻击我们的地方，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在主的灵里面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我就先讲最后一章好了哈。如何能够保守新生命持续的成长，刚刚我讲到说属灵的双翼，一个是神的灵，一个是神的话，有机会我再讲神的灵哈。所以你要如何保持新生命持续的成长呢？第一个，你要听到也要行道，就我刚刚跟大家讲的，你一定听了以后要行出来。最怕的就是你听完以后都是为别人听的，听完以后你有没有这样做啊？我以前徐牧师，你知道今天那个讲员讲得非常好，我觉得你就有这个问题都是为别人听到啊，很多人都是为别人听到，听到是听对谁讲啊？对我讲。后来呢，神就说你不要再跟他讲了，我会自己对他讲话，你不要做法利赛人啊。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做法利赛人啊，自己都不知道啊，专门指别人的问题。你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吗？你就是这个问题。好，听到也要行道，不要为别人听到，要为自己听到。跟你旁边人说，要为自己听到，一定要自己听到，才能够听到心里面去，那个道的种子才能够在你里面。真的，你要，我希望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是听完了就去行。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蒙福？我们会一直蒙福，就是教会常常很多神迹奇事啊。你看我们那时候教会刚买的时候，我们就是经历人家来帮我们换，那时候我们刚还没搬进来第一个月就接到13000块钱的电费的账单啊。我说主啊，怎么难怪人家银行都不肯借我们钱，原来光电费我们就快没办法撑下去了。结果神就说你去找人来估价啊，真的那个时候也是要10万美金嘛，就他给我们1/10，我们只付1/10啊，付了不到，就是不到10000块，就帮我们换了所有的那个灯都变成节能的。结果我们只付了不到10000块，那一个月的账单就开始降下来，变成1000多块钱美金啊，你就知道差那么多啊。可是现在呢，我们继续遵守神的话语，听到也要行道，以至于你看就是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接到这个电力公司又给我们写信，那么春生弟兄就打算跟他们联络，然后叫他们来估价，好，又要10万美金，就这次是一毛都不用出啊，哇，全部帮我们再换新的啊，又可以省50%。你要知道，当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神就不断的赐福给我们。 Amen。 什么总括来讲呢，听道行道两大诫命一大使命，是所有的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的这个总括。在马可福音12章28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一项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耶稣说，所有的这个摩西所颁给以色列百姓的十诫，后来又写出来了600多条的诫命律例典章，在新约里面总括两条，哪两条？第一个，全心全意爱神；第二个，爱人如己。就这两条，你要尽全心尽你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 第二个叫爱人如你爱你自己，你怎么爱你自己，你就要怎么样爱别人。你喜欢吃的请别人吃，不要把不喜欢吃的请别人吃啊！你喜欢怎么样就待别人像你怎么待自己。所以不会爱自己的人就很难爱别人，不爱自己的啊，我不配，我不要怎么啊，不爱自己的人就很难爱别人。你要爱自己，看见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跟选召，你就自然能够看见别人，神也怎么样选召跟赐给他们福气。所以呢，不只是你与神的关系要建立，要全心全意，并且也要爱其他的人。所以呢，基督徒不可能只在家里面听讲道，如果你不来教会，不参加小组，你是无法实践爱人如己。因为你如果只是做一个网络的基督徒，或者只是你问我什么，哎，考我，我都回答标准答案。但是呢，当我问你你在哪个教会，你在哪个小组，哦，没有个教会是好的。我去了好多教会，每个教会都有他的问题，这个没有爱心，那个不热情，那个教会讲道有问题，这个教会这个弟兄姐妹又怎么样，哇，批评论断一大堆。这就是你就不需要实践爱人如己啊，因为你跑来跑去哪里需要实践爱人如己呢，对不对？只有你待在这个地方，即使他不可爱，我还是要怎么样爱他，接纳他，而且借着彼此团契交通的关系，这个交流的关系，让我们显明我们里面的罪，我们的软弱，借着服侍彼此造就。 Amen。 如果没有这一个，你是没有办法看到爱人如己实践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到，他说呢，他说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什么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要长大成人，像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他说呢，你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不是建立基督的尸体呀、啊！啊，为什么？如果你没有在一个教会里面，就不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就是尸体嘛。你如果脱离那个身体，就在什么？你说啊、哦，你知道我好会看哦，我有那个属灵的眼光呢，你知道吗？我有先知启示的恩赐呢。那你眼睛放在外面，又不是在教会里面运作，不在肢体里面，不在身体里面运作，那就叫什么？尸体啊，就是光有眼睛有什么用啊？你有一个手哦，我好会服侍，我只在教会里面哦，我在做这个做那个，我好会做，但是你不是在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到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是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来建造。 Amen。 各样的恩赐，不管你有什么样子的才干能力，都要为了神的缘故建立基督的身体，以至于你才会怎么样，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跟你旁边人说，不只参加教会啊，参加小组啊，因为你不参加小组啊，你都不需要忍耐包容跟展现你的爱心啊，你可以我行我素，自己叫做真的十年二十年过去你还是一样哈。那么还有一个大使命，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去到世界各地。这我们教会也非常的积极而且热心在做。你就知道，当我们全心爱神，当我们全爱人如己，而且也遵守大使命，神就把他的福气一直的充满在我们当中，浇灌在我们当中。 Amen。 我们不需要特别去做什么东西，但我们只抓住这个最重要的东西，你就看到神就赐福在我们当中。第二个，不要停止聚会，就是我刚刚讲的主日聚会、小组聚会，或者刚刚那个侯大雅也做见证，他也不停止参加什么 特会啊，我们教会的什么特会，所有都参加的。在聚会当中，为了什么？因为呢，真的吼叫的狮子魔鬼啊，他只会去抓那个什么落单的、孤单的，就抓那一个，你懂我意思？然后你就说：“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因为你落单了，他就会攻击你，而且呢，你就会心思意念越来越像世界，而不认识神的旨意。只有在彼此的激励当中，你就会越来越像神。Amen。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他里面讲到说呢，十章二十五节，他说呢，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你看他说，既然知道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就更当如此，更要保守自己，不要停止聚会啊，不要停止聚会啊，不然有时候就容易落入迷惑当中。最后一点，我们要神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此的服侍，这也是我刚刚讲的，要在教会在小组里面彼此服侍，让你的恩赐能够为神来摆上。那么为什么讲这一篇在希伯来书最后哈，这个十三章里面，在里面也讲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十七节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就常常想到，那我们自己做牧者或者做小组长，我们自己所牧养的这些弟兄姐妹，神的儿女，希望我有一天我们交账的时候是大有喜乐，没有忧愁。因为真的，我们把我们该说的、该提醒的都告诉神的儿女，希望你们能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Amen。 好，我们就我们一起起立来领受祝福好了哈，我们一起起立来领受祝福。好，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知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我们虽然软弱疲乏，主，但是在我里面有耶稣住在我的里面。主，让我能够知道我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大大的来充满你的儿女们。主啊，让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你要保守带领我们，直到我们再见父的面。愿你亲自在我们当中掌权。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愿神祝福每一位。若是有祷告需要祷告的，请到前面来，我们也愿神祝福今天每一位受洗的。谢谢。